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想啊，说哎呀，做个基督徒是很无聊没有意思的事，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是要祷告啊，还要去做礼拜，很无聊。其实在我的感觉上啊，做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样，你的生活有高有悠闲，唯一的不同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有这一位慈爱的父神，随时能高的时候他也在我们旁边，低的时候他也在我们旁边，所以这就是唯一的不同，就是永生神他随时都伴着我们，所以这是何等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那我就要把我一生担心啊，我已经65岁了，讲65岁讲的大家都睡着了啊。我现在就是从我开始信主的时候开始讲啊。我在8岁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个时候我们家全家从大陆跑到台湾来嘛。那时候我的父亲因为要回广东去开会啊，那时候我18岁。我要强调这个8岁，就跟你们讲啊，我以前也年轻过，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老啊，所以我也是从童年进到老年的啊。那我8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啊，忽然的就开会就忽然就没回来了。所以那时候父亲没有离开我们之前呢，那因为父亲都是在外面上班下班，然后不上班下班又开会，所以也是很忙，很少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跟他也没有说是很常接触，那他对我们家的贡献，对我们的爱护，我们也不觉得，反正就是理所当然嘛。可是，一旦父亲离开我们以后，哎呀，我们才晓得父亲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重要，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现在失去了，再也拿不回来了。那时候我才8岁啊。所以就我们家就像一艘小船呐，就在那个狂风暴雨中，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危险，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危险。那时候因为我才8岁，我就常常啊，就我很喜欢看天空啊，我常常就对着天空，那个蓝色的天空上面一朵一朵的白云，我就在那里说：“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呀？”你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呢？什么时候回来啊？有的时候狂风暴雨啊，那个天就是乌黑的一片啊，那我也好像在想要在那个黑云中找到我的爸爸，我就说：“爸爸，哎呀，你在哪儿？你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可是都没有回音啊。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好像很，因为狂风暴雨，心里就很不平安啊。这是我那时候我看到人家小朋友啊，有爸爸骑着脚踏车送他上学放学，哎呀，心里好羡慕啊。那我每天回家在走路回家的路上啊，我就就心在想说，哎呀，如果爸爸今天忽然在家了，那多好啊啊。所以我就走路回家，哎呀，又是失望，爸爸没有在家啊。所以常常放学的时候我都说，哎呀，希望我今天回家爸爸就坐在家里了，哎呀，可是都是失望，都没有在家。我那时候读的是国民小学嘛，我们那时候台湾都是国民教育，到小学是不要钱的，可是学校啊常常还是要收一点，3块啊5块啊常常要交，这个钱都是小钱，可能在一般的家庭没有问题，可是在我家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对我那幼小8岁的小孩来讲，心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我知道我母亲那个愁苦的脸啊，她每次要交钱她就很难过，那我们也没有钱，我也不敢跟老师讲，因为那时候老师都很凶啊，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啊，所以我看到他就很怕，所以也不敢跟老师讲。有一天我们台湾就是那个榻榻米的房子，我就坐在那个榻榻米上面，又是跟老师讲到
就是跟妈妈讲到要交钱的事，妈妈就跟我说你祷告神啊。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神的问题，这一天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妈妈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可是她从来没有跟我提到神，这一天她忽然说你祷告神。那我也不懂，我从来也没有提过，我就问妈妈说祷告神难道神会从天上降钱给我们吗？妈妈说不会的，可是他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这也真是一个事实啊！在我以后的生命过程中，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神他都是借助各种的方法救我们度过难关。所以从我8岁开始，我就我们家隔壁有一个教会啊，我就每天去参加儿童班啊，去那里唱歌、读圣经、学祷告。那时候，我好喜欢去儿童班啊，因为那里的老师啊，都好亲热啊，都跟学校那个老师完全不一回事，所以我就好喜欢去儿童班。哎呀，每天哦，都是等着那个礼拜天去参加儿童班，就好快乐。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参加教会啊，就教会就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快乐啊。后来我在14岁的时候啊，忽然间家里又起了一个大的风暴，就是我妈妈忽然病了啊，那病得很厉害。那我就陪妈妈住在那时候，如果是从台湾的，你们知道台大医院是很大一个医院啊。那我就陪妈妈，那时候我就是要考高中嘛，可是陪妈妈住在医院，就睡在妈妈床边那个地板上面啊。那结果妈妈病没有减轻哦，反而加重。有一天呢、啊，我记得我哥哥也去了啊，我哥哥18岁，我14岁，我哥哥也去在那个病房里面。那我那个医生，我妈妈的医生啊，就来跟我哥哥说，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大人呐、啊？那我哥哥说没有啊。那然后他又说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我哥哥说也没有啊。哎呀，那个医生就好像很无可奈何，就说，哎呀，那我只好跟你们讲了啊，你妈妈的病很严重啊，可能不会好了啊，那你们要给她准备后事啊。哎呦，那我们听了好难过，我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她去世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看到我哥哥，他站在那个病房的那个窗口，对着窗口在那里淌眼泪。那我呢，我心里好难过，眼泪都流不出来了，那个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心里，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眼前就是一片的灰暗啊，不知道就是前途就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四个人，我下面还有小妹妹11岁，再小的妹妹7岁，我们四个人马上就要变成孤儿了，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心里好难过。那时候我忽然就想到，哎，要祷告啊，平常不是要祷告吗？所以我就我因为台大医院很大嘛，那时候也同时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跟我一样大的年龄，正好她妈妈也在台大医院住院，所以我就快快跑到她的病房去，我就去找她。我说，她的名字叫何翠芬。我说，哎呀，何翠芬，你陪我去祷告好吧？我就把事情跟她讲，然后她就正好她也在，她就我们两个就跑。我不知道你有的人在台大医院待过，你就知道那个台大医院好大，那个走廊好长好长。那我们两个就走到走廊的最尽头，出了那个医院，然后就是那个太平间。我平常好怕死人哦，可是那时候我也来顾不及了，就在那个太平间的前面就是一块水泥地，因为那边最安静了。那我们两个就跪下来，就在那里祷告，打祷告，我祷告。哎呀，不巧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我们就祷告完了，就要回到病房去啊。他就回到他妈妈病房，我就回到我妈妈的病房。很奇怪的就是在回病房的那个路上啊，我心里啊，你看那时候我才14岁啊，什么都不懂，可是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就没有了。 就好奇怪哦，就心里就哎呀就好轻松哦，就觉得哎呀好像刚刚那块大石头怎么没有了也不懂啊，就哎觉得很平安很平安，而且眼前啊好像有漏了一线的曙光啊，就不是那么灰暗了，好像就有了希望啊。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可是我心里就这样就很安定啊。那我就回到病房，第二天起来，那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已经不省人事了啊。第二天起来，哎，妈妈忽然眼睛睁开了，会讲话了，那医生就来了。医生就看着我妈妈，就好奇怪哦，就跟我妈说：“你运气真好啊！”就这样指着她，你运气真好啊。那我妈妈就说：“我们是有神的人。”哎呀，我心里真的好开心哦。我就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一直以为我没有爸爸，我有一位爸爸，就是我天上的爸爸，他是我的天父，他永远不会离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伴着我。在我需要的时候他都在那里，他不像我地上的爸爸一下就是消失掉了，到哪儿都找不到。这位天上的爸爸他随时随在都和我同在，所以我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我很开心，就觉得我不是在没有爸爸的人了，我是有爸爸，我的天父就是我的爸爸。后来到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也很感谢我这位天父，他把我安排在我最适合的学校，就是师范大学。那时候因为家境贫寒啊，如果别的学校都很贵，那时候的师大是不要钱的啊，不仅不要钱，而且如果你住在家里的话，他一个月还有200多块钱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这个大学就这样子很平安的度过啊。那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要找工作了啊。师大的话它是有实习，它可以给你分配工作，可是呢你如果要在那个台北市里面那个最拔尖的学校众人都想去的学校或者公立学校，那是很困难的，要你在班上是第一名最拔尖的学生才有希望。我是中下，所以我也不想也没有希望啊，所以我就想反正在如果能够在市台北市旁边禁区有一个学校我就很开心了，可以通车嘛，每天坐公共汽车或者坐什么车。可是啊我这个天父啊给我另有打算啊。那到我毕业以后要找工作了，教会就有一位弟兄就跟一位姊妹讲，他说现在某某人毕业了要找工作。那这位姊妹呢就是在义女中，台湾来的人知道义女中就是所有台北的女孩子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小孩去那个学校啊，那个是一个女校，是台北众人都向往的一个女校，所以我做梦都没有想到那要去那里教书啊。可是哎，这个神就给我这样的安排，怎么样呢？那个姊妹啊，她是教化学的，她就很热心，她听到她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她，她听到这个消息，她就去找那个校长啊，江学珠。哎，这个校长很奇怪哦，他自己没有信神，可是他喜欢找基督徒的老师，因为基督徒的老师都很热心很好很卖力啊，而且也不跟人家计较，行为都好，所以他就喜欢找基督徒的老师。所以这位新老师啊去找他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啊。那这个校长一听是他们教会的又是基督徒，所以就很高兴，就找我谈话，谈话以后他也觉得还满意，所以就打电话给我的系主任。那我的系主任呢正好就是教我们普通动物学，就是大一的那个而且我的名字很奇怪啊，所以就是他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在大一的时候我是很用功，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校长一打去哎，他就很大大的推荐我，所以我就进了这个众人都盼望能够进的学校啊。这一点都不是我，是我这个天上的父亲啊人家说找事情要关系，我这个天上的父亲这个关系最伟大了啊，找事情要有背景，我这个天上的父亲就是我的背景啊，就是我的靠山，所以我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就教书啊，那后来啊我就看有人出国了啊，到美国来求学。我在刚刚上大一的时候，我们的助教啊就问啊说：“
你想不想出国啊？我说我不想出国，一方面我根本经济是不可能的啊。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那个光一个飞机票的价钱都是天文数字，哎，就以我教书的时候那个每个月的核算起来，我的薪水是20块美金，哎，那个飞机票啊是一个天文数字，哎，所以我根本想都不敢想啊。而且我那时候在教会里也很活得很开心啊，所以就跟人家说我不要出国，所以人家都在什么准备英文啊，要得到好的成绩啊，预备申请奖学金啊，我都没有啊，英文也没有读，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过了。可是现在啊，哎呀，看到有人出国心里也蛮羡慕的，说哎呀出去看看也是不错的啊。可是我哪里有条件啊，什么都没有，英文又不行，又没有钱啊。可是啊，这位天父真是太奇妙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那有一次啊，我就在报纸上啊，就看到，说是夏威夷大学啊，要招考，就是有奖学金啊，给那个高中的教科学的老师，还有教英文的老师。那那我正好是教生物嘛，教科学。那那个资格一看正合资格，哎，我正好教了3年，他就正好要3年，就好像为我设备的一样。那我就看了，就说哎，那我去可以试试看嘛，反正有资格报名，我就去报了。报了以后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成绩那么不好，英文也不好，各面都不好，所以我也不存希望，所以去考的时候也是一点都没有压力，反正就考看嘛，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哎，结果一考，哎，笔试考上了，哎，我也觉得很奇怪，哎，考上了，居然考上了。那后来，就说还要口试啊，哎呦，口试50个里面采取1个啊，那我觉得，哎，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所以，不过我还是去考试了，就是了，我就考试了。然后我也不看榜，根本就不去想这件事，好像没事一样，就还是教我的书啊。是有一天呢，一位老师啊，就跟我讲，哎，徐老师，哎，你那个在夏威夷大学那个奖学金怎么样？我说什么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你考上你在那个报纸上的名字啊。哎呦，我才知道，我快回家去翻报纸，翻出来，哎呀，真的呀，我居然考上了，哎呀，真是，你看我这个天上的爸爸，他要给我，真是我拒绝都不行了，哎呀，所以考上那快那要办手续都快要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迟了嘛，就快跟人家讲我有兴趣啊。什么什么就快办，哎呀，办好了这个就赶上了。那这个，所以这个我们信主的人真是很这个天父真是太奇妙了啊！我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奖学金啊，不仅有路费，然后学费、书费、住宿费、吃饭费，饭费还是在那个 cafeteria， 这还不是你自己做啊？然后这个通通包啊，还有每个月还有零用钱，这个还不说，这个然后读完以后啊，因为是在夏威夷嘛，是一个岛嘛，跟本土是分开的嘛，读完以后还给你自己每个人你自己画一个表，计划一个表，你要到这个本土到哪里玩哪里看，就给他一个计划，你要到哪里，要他就给你一叠的飞机票，然后给所有的旅馆费，所有的吃费通通给你。哎呀，我的天啊，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真是这个神真是太奇妙了。所以就是说很多事情啊，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这位神他要给你就是这样白白的就给你了，就像中了头彩一样啊。哎呀，所以真是太奇妙了。后来我移民到加州来以后呢，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那时候工作比较好找，就在 UCLA 找到。那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也是我最后一份工作，因为我一直做到退休，赖在那里不走，做到退休啊。那我刚刚去的时候呢，我就我这个人呐，没有什么特长，不像有的人呐，会唱歌，音乐很好啊，会弹琴啊；有的人又会画图，会写字；有的人又有演讲的天才；有的人又有体育的天才。我就都没有，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那可是呢，我有一点就是很热心， 今天这些在座的朋友都知道，都给我抓来了，很热心，而且做什么就是有使命感啊，那就所以去了那里啊，工作就很努力啊。那个人家有的人就看我那么努力，傻乎乎的干什么？人家就说，哎，你老板也看不见你干嘛？可是我心里，因为我从小不是在教会里背了很多圣经节嘛，一直有一个圣经节，就是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一样。所以这一节经节一直在我心里啊，所以我在做事的时候，我不是给我老板做，我是给我这个天上的父做，所以我就做得很开心，而且我天上的父他看见我做什么，是不是？所以我就这么认真的，很认真的工作，哎，老板就看这个人还蛮老实的啊，就好像也蛮器重我了，嗯，所以他后来他要雇的人嘛，都是由我推荐，所以就借着这个工作，我也帮了不少的人啊，他们就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然后也借着这个工作也有好几家信主得救，可是啊，好景不长啊，啊。因我在那里因为待了这么久啊，到慢慢的时候，人那个实验室啊越来越多了，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也越来越复杂了，那就因为我在那里最久嘛，所以我就算是位置也比较高，然后呢薪水也比较高，那人家后来有的人很能干啊，有什么博士学位啊，英文又呱呱叫啊，人家就看不惯这个土包子在这里干嘛啊，走来走去还指手画脚啊，所以就很不高兴啊，我就要推翻我这个政权啊啊所以就在那里想办法啊，就在那里搞一些花样，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呀、啊、我这个人就是很老实的一个人，所以也不知道人家在搞什么，每个人来我都是一腔热血的对待人家，那后来人家都在背后做一些什么地下工作我也不懂啊，到后来有的时候他们就在老板面前说我坏话怎么样，就很多事情了、啊、哎呀，那我就好气哦，有的时候跟他们吵架也吵不过，英文不行嘛，然后有的时候要讲理由也说不清楚，哎呀，就吃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哎呀，回家就气呀、啊，转转身在那个床上睡不着啊，气得要命啊！就觉得哎，想想该讲的话都没有讲，不该讲的讲了一大堆啊，要讲的又讲不出来啊，所以心里真是气得要命。哎呀，没有办法，就向神祷告。哎呀，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啊，哎，结果。哎，这一祷告啊，哎呀，就好平安哦，就好像睡在神的怀抱里一样，像睡在慈父的怀抱里一样，哎呀，就很安。然后我就向这个父亲啊，倾心吐意，就把我的怨气通通跟他讲啊，所以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跟他讲，他也不嫌我啰嗦啊，就讲，然后有的时候还很气啊，还跟神说你要为我报仇啊。所以那这样讲了以后啊，哎呀，神就给我安慰啊，给我鼓励，有我让我有力量面对明天，所以我才在那里UCL混了这么久啊，混到2000年才退休啊。那时候退休的时候，我也有一份很好的退休的福利嘛。啊，所以我就很高兴，那时候还不到60岁，就觉得哎呀，现在生活没有问题了啊，身体也健康哦。我在 UCL 工作了20几年，没有请过病假啊，只有一两天就是去那个体格检查啊，其他都没有请过病假，所以我又有身体，那现在生活又没有问题，又不需要工作，多开心啊啊！所以我就计划到处去玩一玩，走一走啊，做做自己喜欢的事啊啊！所以2001年呢、啊，我就跟我妹妹，我们就参加一个旅行团，去那个张家界跟九寨沟啊，这不是大家都喜欢去的地方吗？所以我们就去，嘿，想不到啊，一下在广州一下飞机啊，我就心脏病突发，而且是那个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我这个心 心这里啊就扭啊扭啊，我绝对也没有想到我会生这个病，因为我们要出来以前我妹妹比较小心，她还说哎，要不要把那个医药卡我们在开始嘛那个医药卡带走，我还笑她，我说神经病干要那个干嘛啊？结果好了，这个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心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哎呦这个心这里这个就揪着啊，痛啊，从来没有这么痛过。哎呀，当我躺在那个急诊室的时候啊，医生就要给我打一针，就是说要打通那个血管啊，可是这个血管打通的话那个也会有很多的危险哦，也许你这个血液就会脑溢血，也许就内出血啊，所以那我就记得我反正已经疼得什么都顾不到了啊，那我就记得给我注射了这针一个小时以后啊，我妹妹在我床头跟医生讲啊，说哎怎么一个小时了她怎么还在痛啊，还没有什么效果啊，我那时候也痛的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我就两个手把着那个窗杆啊，我就用最微弱的声音，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我就最微弱的声音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就这两声啊，然后我好像就不知道了，可能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哎睁开一睁开眼啊，哎心已经不痛了，好像已经恢复健康了啊，可是我就想下来，医生说不行，要是最少要在床上睡10天，哎正好那个旅游旅行呵呵，那更妙的是我在病床上啊，哎第二天啊我哥哥嫂嫂啊都从台湾赶来了，哎呦我看了他们好稀奇，我说哎你们怎么来了啊，他们也笑笑也不讲话啊，到事过境迁以后我妹妹才说，你都不知道啊，医生已经给他一个粉红色的条子啊，就是说24小时之内啊家属要来啊，就是为你安排后事啊哎呦你看我跟这个死亡就是这样擦过啊，擦过去差一点点就完蛋了啊，当然我们有主的人如果我真的完蛋的话也是有永生，可是我还是在地址还是很好奇啊，还是在希望在地上看看 这些事情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啊，所以这件事啊就让我觉得啊我们人生是何等的不定啊，何等的无常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自从那些事发生以后啊，我就不对我的健康对我的一切不是那么有把握了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哎呀我就看见蓝天听到鸟叫我都要感谢神，因为这一天就是他赐给我的，我可能那一天那一次就没有了啊，那我就如果那一天没有的话我什么很好的退休计划啊什么地上级的一个家具啊什么好房子啊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这一刹那你在地上所有的一切就变为无有，对你完全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这么像我已经65岁的人可能是在这里很老很老的了啊，那在我这65年的经历中这个环境的变化太多了啊，环境的变化人事物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可是我们信神的人在这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的，就是我们的神，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小船的舵抛锚在他的慈爱的泉源良港啊，所以我们在这飘渺的人生这个船就不会被风乱吹乱打，因为我们是抛锚在我们慈爱的神的泉源良港啊，爱的泉源良港，所以我这一辈子就是觉得他的爱真是就是这样扶持着我，那我们这个变幻的人生啊，你要有一个恒定的就是我们的神啊，好像一个定心丸一样吃下去。我现在以一个小小的故事结束我的见证啊，就是也许有的人已经知道，就是有一幅那个图画叫做脚印，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啊，那就是有一个信神的人啊，他有一天做一个梦，他就梦到啊他跟神啊就在一个海边的沙滩上散步啊，一边走一边谈，当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天的那一边就显出一幕一幕他一生的经历啊，就一幕是可能是结婚，另外一幕又是生小孩，一幕一幕的这样好像 电影一样这样显在他的眼前。那时候他就注意到，那个沙滩上啊，都是有两双的脚印，一双是他的，一双是神的。后来到最后一幕，就是他这一生的一个总结的时候啊，哎，他就看到那个脚印啊，就这样有的就是两双走走走，哎，有的时候就是一双了，然后又有两双，然后又有一双，哎，他就不明白，哎，为什么有的时候两双，有的时候一双呢？哦，他再仔细想呢，在那个一双的时候啊，就是他最在低谷的时候，在非常悲伤的时候，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就只有一双脚印，那他就觉得有点纳闷，他就跟他旁边的神说，他说，哎，你不是答应我要一生陪伴着我走这条路啊，为什么在我急难的时候就只有一双了，你是不是离开我了？那个神就说，亲爱的孩子，你在最低潮，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是抱着你走的，所以只有一双脚印，所以这就是我一生的经历啊。这位神，这位慈爱的神，他永远放着我们走，可是在困难的时候，在最难当的时候，在你没有办法担当的时候，他是抱着你走，常常这位神都是抱着我走。那这位慈爱的神，他今天也邀请你来接受他的爱，我们只要把心门打开，就可以接受他的爱，就可以把我们人生的锚投在他爱的泉源两港，这实在是大好的消息啊！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他，还是希望还要一直在等待呢？谢谢大家。
那我们的年长姊妹在这里分享她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在一幕一幕自己过往一幕一幕都出现哈？啊，我们常常这个在听姊妹这样分享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哈。这个她有一个主，有一个最好的靠山哈。那常常有一个点很重要，祷告。不管她在高山低谷的时候，她那个点就是祷告。所以我觉得，在最后这个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看见神抱在很多时候都是主哈父神来抱着他走这一段路，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每个人都可以来得到。但是在圣经中有一句话把这个哈父天父的爱完全表明出来，就是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父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爱。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啊，好像来听啊听福音。我记得我邀请一对啊那个夫妇的啊朋友，他说，我说来听福音哈，邀请你来听福音。他问我什么是福音。我想今天也很多人被邀请来到这里，不知道什么，知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哈？来到这里，福音就是好消息。今天啊，我们的年长姊妹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上有一个父，他一直在查看，在暗中查看，看我们的需要，在暗中随时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们，随时与我们同行在这个人生的窄路上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来听这个好消息，其实最重要就是主自己哈，这个神他自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为什么爱世人？我觉得这常常我去思想，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说他那个神是爱人的哈，没有，只有我们的神说他爱世人。所以为什么他爱我们？这样有什么理由叫神来爱我们？我在看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姊妹，她是有学问、有钱、有地位，都不是。今天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要，他来爱我们，乃是他一个很特别的，在圣经中启示，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一个很特别的心意，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他创造所有的天地万物，没有一个是按照他的形象，但他在造人的时候，他说，我要按照我的形象，按照照着我的样式，他要造人，他就这样子来造人，而且把他的一口气就吹在人的鼻子里面，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常常会捏陶，我们会做玩偶，但是他为什么玩偶？我们也是泥土造的，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有神的那一口气，所以我们的宝贝在这里，神 看我们是为宝为尊，所以我们的天父，我就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想，公主来了哈，我们是神，我们父神天父的儿女哈，我们是公主，所以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安排好了，世人看我们像傻子，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却是为宝为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神为什么造我们？神是按照他的荣耀哈。神在以赛亚书他说，我是好，那称为我名下是为我自己荣耀来创造，所以人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要彰显在地上，需要有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见得诺贝尔奖的人或是得了比赛冠军的人，如果他自己憋着，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一点喜悦都没有，巴不得把这样的荣耀让世人都知道神所创造他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他要把自己彰显，所以他今天他就造人了，要把他的荣耀来彰显。所以我当在我们在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他造人就安置人在伊甸园里面，把所有的一切都造好的，那好，所有的食物啊，所有的都预备好了，人只要在那里看管，好，看管所有的天上的，好，天上的鸟，地海中的鱼，地上的一切的走兽昆虫。但是我有没有发现神是用什么造人？神是用尘土来造人哈。所以尘土，我们为什么用尘土造人？如果捏陶人知道它的可塑性非常的大，所以可以按照你所想要雕塑的来雕塑。那另外一方面，你若常种拈花惹草的，你就知道只有泥土可以叫一个种子来成长，所以神用泥土来造人是有它的特别的意思。但是今天泥土也是最软弱的，什么时候软弱的，什么时候就受到攻击。所以当在这个园子里面的时候，罪进来了，我们看见好始祖犯罪，那一代一代，当这个罪一进来的时候，一代一代就被罪这个被这个罪所影响。我们看亚当夏娃开始推诿哈，所以这个罪，那我们看见这个罪就进到人的里面，他的孩子亚伯该隐第一个因为嫉妒然后发生了凶杀案。我们看一代一代，所以这个罪，我们看说我不是罪人，我没有罪，我没有犯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什么是罪？在这里看见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嫉妒开始，这个就是罪，我们开始一点的贪心，我们开始所有的这些亏欠就成为我们的罪，所以就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样？但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主当神跟亚当说，园子当中有两棵树，哪两棵？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但是他你哈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那日必定死。这里还有一个旨意，还有神的意思。但是当人去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生只有生命能够叫我们的生命生长，是非只有来伤害这个生命。所以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夏娃亚当并没有真的死，他活了多少岁？930岁。你看是非常的长寿，没有死。但是这个死告诉我们是什么？与神隔绝。然后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书，你知道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一个很悲哀，你没有知觉哈。但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跟神断绝交通，这种生活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我们不知道，脱离不了。所以有人说这个人生像苦海，死了一了百了，有没有了？没有。死了死后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神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但是神真的是像刚那个解圣经所说的，神爱世人，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当我们看见亚当犯罪以后，神发出的第一个呼声就是你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哈，那个他们开始躲避，躲避神的面。那神第一个发出出来说你在哪里？今天神也同样发生你在哪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有没有神当你的靠山？有没有神成为你的保护？有没有神成为你的帮助？有没有神成为你的依靠？你在哪里？神今天仍然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当他一方面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神满了大怜悯，他赐下他的爱子，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他怎么赐给我们？我们要赐给我们在哪里？ 能够拿在手上吗？没有，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我觉得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被感动。以前我小时候，我最怕看一个，很喜欢看那个童话书，最怕看的就是乞丐王子，不晓得为什么每次读到这个心里就是很难受哈，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今天再来读到主哈，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有那种那个味道就很像哦，他是神的儿子竟然来到地上。我们要来念一段圣经哈，以赛亚书53:4-6，在你们的节目单上有。我们来念这段神怎么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他怎么来成为我们的赎价。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能够付这个工价，但是他神的儿子亲自来代偿了这个赎价。他怎么来，我们来念。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读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他担当我们的忧患。在这地上世上真的是很多的忧患，因为罪进入人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呢？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做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所想要的去做，但是今天神来施行拯救，他担负我们所有的重担，背负我们所有的重担，担当所有的忧愁。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他。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这样的鞭伤。当咒诅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咒诅那地，他说地要长出荆棘。今天这个咒诅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头上。我们若知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头戴荆棘冠冕，这个他是把所有的咒诅担在他的肩上，叫这个咒诅成为祝福。只要我们接受他，所有的咒诅成为祝福。神真的是孤儿寡妇的神，他顾念每一个他的儿女。这里说他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可以不用受刑罚，但是为叫我们得到平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刑罚。他可以不用受鞭伤，我们若知道要钉十字架是不需要再鞭伤，但是为了使我们得到医治，所有的病得医治，所有的受伤里面外面所有的一切得到医治，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弟兄姊妹，什么是鞭子？当那个鞭子一打下去，他鞭子上面很多的钉子一下去，再起来是皮绽肉开。这个场面我不晓得，可能相信有些人看过耶稣受难记哈、啊。每个人都说去看受难记的时候要带着手帕啊，然后去看，因为你会开始泪流不止，所以要一定要带。我记得我那天带了一个毛巾去，我一滴泪也没有掉下来，但是我的心是旧痛，哭不出来哈。那看见神真的是爱我们，他说他罪所有的罪人的罪孽都担在他的肩上。神的儿子是没有罪，却为我们担负了所有的罪，要叫我们得着平安，叫我们得着医治。今天这样的救恩在我们所有蒙恩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来见证。当姊妹所见证的不是就这65年，这是一个进行式，一直还在进行中。神在我们身上，他的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我们真是要来敬拜他。但是当神叫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就停在那里，还有主虽然在那里死了，他借着死败坏长子权，他复活了。今天所有的我们在这里传的福音是一个活的福音。如果主耶稣只有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般人没有盼望，我们就像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 但是主耶稣已经活了，他活了成为我们最大的把握。如果今天你是像姊妹所说的，他那个父亲死了，母亲死了，他是就像没有依靠，但是我们这个神是永活的主，他永远活着。那他说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永远生命也要在我们的里头。他已经得着，为我们得着这样的地位，他把神的荣耀再度的恢复，我们是亏缺他的荣耀，但是借着他的爱子把这样的荣耀恢复了。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借着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可以与神和好。那今天既然有这样大的爱，我们能说我们心中一点感觉没有？我记得我们常常接受一点好处，我们就去感谢人家，谢谢谢谢。但是今天神把他爱子的命给了我们，我们该向他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渴不渴慕，发不发望有这样的一个天父，他的爱像瀑布一样浇奠下来，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靠山。我们好像在地上无依无靠的人，但是神就是我们的倚靠，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接受他，我们承认我们所有的罪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有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负了，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这样的救恩，我们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承认我们说神已经叫他活了，所以他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地位。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外人，我们不再是被定罪的罪人，我们成了蒙恩的罪人，成了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承受各样的产业。我们真的是羡慕，我们今天不只是羡慕，我们刚可能听我们姊妹她所做的见证，哇，她的天父真好，把她一生都安排好，按照她心中的纯正，按照她手中的巧妙，一路一路的带领，远超过她的所求所想。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享受这样的福分，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我们今天就可以来接受。我们最后要来一首诗歌605首，但愿借着这个诗歌，神在呼召我们，他实在是为我们付了代价，他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唱这一首。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一刻，是为着你，为着我，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605首。